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就甚发怒，不喜欢这话，就说将万万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量。
都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
不同的圣经人物各有独特的故事，在神的救赎历史中留下足迹。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圣经人物镜像为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可辉。
我是姚谦。
哎，姚牧师好。
可辉好。
姚牧师，我们一直跟听众朋友们呢在畅谈圣经人物。那其实每一个圣经人物呢，他们的人生都是很立体的。他们的人生呢，我们走过来之后啊，我这个走过来意思就是说，把他的人生经历从圣经当中翻过一遍来看，那每一个人的经历呢，简直比电视剧还要精彩。
哎呀，你这样说呢，是不是我们的表达很精彩呢？如果听众朋友说，哎呀，我们听电视剧更好听，要怎么办？
不是，是觉得呢，圣经的记载真的是非常的生动。
这句话就很重要了。
对了，
可非很感谢主，他很看重圣经，而且觉得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圣经人物的时候呢，就是应当在主的面前有某一种的享受。
对
啊，我们看重这个也是应当的。
所以啊，我们都一直鼓励听众朋友们呢，那在听圣经人物的同时呢，那不妨请你一定要翻开你的经文，跟着我们的经文一起来品读。那其实呢，牧师每一次呢都会精选一些经文，他选一些经文作为代表性来说这个人物的特质，那其实是以点带面的，希望大家呢能够把那个面铺展开来。
所以呢，可非今天呢，我们谈这个圣经人物呢，你某一次说，哎呀，我们要谈什么负面的人物，我就觉得，哎呀，负面的人太多也不好，来看他们，所以我就比较每一回挑选的时候呢，尽量是正面的人物。当然呢，好像你说人就是人啊，我们多好还是罪人一个，有我们的软弱。特别我们有一次谈到这个约沙法王这个君王，我们也觉得，哎呀，他人生，哎呀，就有一点糊涂，选择那个伙伴就让他可能报恨终身。然后今天谈到这个人物呢，我都特别喜爱他的
哦，
因为这个呢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先知。过去我们也有谈过以赛亚先知啊，耶利米等等啦，但是以利亚先知好像没碰过他。这一次呢，我们要谈谈以利亚先知。
哎呀，谈到以利亚先知呢，那牧师说他非常欣赏以利亚先知。其实许多神学人呢，都是以以利亚啊为自己的这个服侍的榜样的，那也都很欣赏他。尤其是在研读新约的时候呢，居然发现啊，耶稣在显荣的时候呢，他的旁边居然站着
摩西、以利亚。
对呀，所以说以利亚绝对是不一般的先知。
如果新约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呢，摩西代表律法，哇，以利亚当然是代表先知，
对，
可以同时间跟耶稣来站在一起呢，你可以想象到，哇，以利亚的位置多大。
所以说呢，以利亚他不仅在旧约当中非常的闻名哈，他在新约当中也是常常被提起来，耶稣都常常提起他。
其实他是旧约一个先知的代表而已。那我们先来看看他 旧约里面介绍他出来的时候呢，他称为神人先知，
嗯，
列王纪上。我们请可菲先替我们念17章18到22节了。
哎，好，我们先来读《列王纪上》17章18到22节。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呐，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呐，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
哇，可非旧约里面先知可以像以利亚这里呢，把孩子的灵魂呢救活了。
嗯，
哇，这个以利亚就真的是一个大能，有大能力的先知，
好像在以利亚之前没有过。
这个呢，我们要再查找圣经呢。我记忆里面呢，先知叫死人复活呢，以利亚这里呢很明确呢是这个重要的片段了。
是的。
那么怎么也好，这里吸引我呢，就是以利亚出来的时候呢，因为耶和华特别来呼召他，要面对当时。北国这个亚哈王啊，
嗯，
耶洗比这对夫妇君王呢，
嗯，
他们拜偶像那么严重，
嗯，
那么以利亚先知就被差到啊一个地方啊，乌鸦供养他，
嗯，
这里寡妇也供养他，
嗯，
那么寡妇生活里面孩子的病到死，
嗯，
以利亚当然不可以不照管呢，
嗯，
但是吸引我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他的能力，
嗯。
是以利亚生活的金钱，因为这个寡妇呢，你看见他怎么样去称呼以利亚，他说他是神人呢、啊，
神人，
神人这个称呼，这个专称很厉害啊，没有看见他学问很高，
嗯，
比我们今天的博士都当然很有学问啊，
嗯，
以利亚是不是学问渊博我不知道，但是我最重要知道人称他这个寡妇跟他一块生活称他神人呢，
嗯，
就看见他的功力，真正功力的所在。
是所谓的神人呢，就是属于神的人喽，那就是神的代言人啊，他也确实是一个先知。那其实呢，在刚才牧师提到这个背景的时候呢，提到了当时亚哈王那个时代，也就是以利亚所处的那个王国哈、啊，其实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说亚哈王和他的王后拜假偶像啊，那国家里整个都是在拜偶像，所以一片混乱。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呢，为了这个承担神交给他的使命，就要经过他人生当中的一系列被训练的功课了。那这个时候呢，他首先被差到了一个贫困的、穷乏的寡妇的家里，由寡妇来呢供养他啊，暂时在寄居在那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寡妇的孩子呢又死了。这个寡妇我们不知道她有没有信主啊，只知道此刻她在埋怨以利亚，所以那以利亚对于她来说呢，此刻是一个考验，如何能够这个回报给她供应的寡妇，让孩子复活呢？其实这是对她信心的考验，结果真的凭着她的信心，那神借着她复活了孩子，使得寡妇称她是神人，可见以利亚的确是大有能力。
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时间，整个列王纪上17章
去看一看的话，
来介绍以利亚出来的时候呢，你就明白为什么寡妇在这里呢称他是神人。
嗯，
而且以利亚作为一个大男人，要一个寡妇来供养他，这个是耶和华的旨意，
尊严上都受不了哈。
啊，这个一般人眼中呢，可能都不是那么舒服。
是
啊，乌鸦啊也供养他。所以我们可以说以利亚出来的时候呢，他也是经过 主的熬炼，
嗯，
过一些孤苦的生活，
嗯，
一个领袖，一个神可以用的人，在以利亚身上呢，就可以看见这种的装备，这种的预备也是非常有它的意义，
就是，
非常有它的作用的。
对，一连串信心的测验啊。
但是以利亚生命里面的高峰，当然是要对付这些耶和华不喜悦的拜巴利先知、拜偶像的这种的情况嘛，所以这个就是进到列王纪上下一章的第十八章呢，他的哇，服事的高峰在这里了，36到38节，可非请你也替我们念出来。
好的，那列王纪上18章36到38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
这里的记载呢，如果我们前文后理也多看看呢，
嗯，
就晓得以利亚先知这个祷告的能力何等的大，而且他面对是有850位拜巴利跟相关的偶像，
嗯，
是耶和华在这个时期呢要除掉的。你看，一方是一个先知以利亚，
嗯，
另一方是
近千人的假先知，
近千人，850个人，
嗯，
以一敌
千，
哇，我们怎么样想象这个场合呢？以利亚当然这里没有记载他心里的状况是不是很紧张，
嗯，
我们从经文里面好像看不到他很软弱啊，反而从这里刚刚念到了献晚祭的时候他就进前来，
嗯，
他也是很
勇敢
勇敢的来祷告，哇，他列祖的神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他真的有这种的历史的渊源啊，
嗯，
耶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啊，这里拜偶像的人啊，所有呢这些假先知影响的国民啊，以色列人啊，要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那，你不要念这个经文太快哦，你默默去想象当时那个状况。这样说真的不简单，因为整个国家上下都是背离耶和华的，
背离耶和华的。
那么以利亚一个人，他说要让这里的人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差我来的，是你发动的，是你要带来改变，他的意思是这样嘛，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的。
这句话是中心点了。
嗯，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哇，如果呢我现在祷告你不应允呢，那个后果很严重，所以不可能是拜的。
以一抵千确实是悬殊太大，但是因为他知道他是奉耶和华的命在行这些事，那所以他是有单纯的勇敢的信心的。
所以是一个勇敢的以利亚先知，主啊，你要应允我，你一定要应允我，目的不是我这个卑微的仆人的荣耀，是要使你的名啊知道你真的耶和华，你是真神，是知道又知道是你啊，是你啊，不是我啊，叫你的名的心回转的。其实当然耶利亚这样祷告呼求的时候，他也是代表神啊，神耶和华也是透过他来要叫这卑微的名来，那都是他们的心来回转的嘛。
是的，仿佛看到了呢，他正在举目望天啊，向神祷告呼求神在帮助他在这场属灵的战斗当中呢能够靠神而战胜。其实呢他是真的很有信心的，当迈开信心的那一步的时候呢，事情其实已经解决在望了。
这段经文呢，列王纪上十八章很精彩的，大家如果在小心看 哇，那些大拜巴黎的先知，他们求他们的神全无果效，但是以利亚一呼求，哇，神耶和华就真的按他所求的降下火来，烧尽一切的燔祭物。哇，这个呢，就如果我们在现场啊，当时如果也在山上加密山上呢，我们一定都很惊讶这个天降下火来这个伟大的场面。
的确，那个场面的描写呢，我也盼望听众朋友们呢从经文当中去全面的阅读啊。我们看到了，那对方又唱又跳又进行自残，想要期望巴力回应他们，可是无回应。但是以利亚一祷告呢，马上耶和华的火就降下来，就可见谁是那独一真神了。
那这个场面呢，我可以这样说，算是以利亚服侍生命里面一个真的得胜的高峰，显明他在耶和华神面前的那个勇猛，
对，
以一敌千，差不多一千，没有一千，850也都贴近了，哇，那种的心理的压力是何等大。如果我们今天服侍，面对一个很大的困境，很大的难处，也不晓得是不是可以得胜的一种的工作在我们面前，可能我们也落在以利亚这种的，我不晓得以利亚是不是患得患失的这种的心理状况，但是十八章我们看不见他退缩，我们看不见他说哎呀我没有得胜的希望，这个是如果我们说以利亚这个圣经人物，我们今天谈到这里呢，要表示他的两个字呢，我觉得是复兴。
复兴，
以利亚带来复兴，在当时被盗的国民的这个处境呢，他是成功的。
好，那其实呢，以利亚在那样的国民都拜假偶像的情况下，他敢勇敢的去斥责假先知，就是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心。那他有坚定的信心，产生了坚韧不挠的这种对抗这个仇敌的心呐，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胜利在望啊。所以说，他的复兴呢，来源于他对神的顽强的信。
我们要休息一会，再回来谈以利亚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新约圣经给以利亚那个说话也是很有道理的
啊，
说以利亚是跟我们平常人有一样性情的，这个就表示他也有他生命里面的软弱。我们音乐回来呢，继续谈到这个以利亚先知。
好的，
以人物成败得失作为榜样或见解，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圣经人物镜像为鉴。
其实呢，今天我们跟听众谈是旧约的以利亚先知。那么我说，哎，新约对以利亚的评语，除了你说，哎呀，他很伟大，跟摩西在耶稣变相的那一幕呢，在一起了，
荣耀出现哈。
以外呢，新约对他评价是他跟我们是一样性情。我常常想，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山上他哇带来一个很伟大的复兴，让众民的心都归向耶和华神，这个是确定的，
显明了耶和华神。
但是这种复兴只是很短暂，因为呢，我们看到列王记上往下去进入第十九章的时候呢，就看见另外一个以利亚忽然间哇，从一个哇这么勇敢伟大的先知，他要逃命啊。那么为什么他逃命呢？
国王和王后的迫害吧。
对啊，他杀掉他850个拜巴利的假先知，
惹怒了王后哈。
亚哈王跟那个耶洗比王后呢，就一定不容许他了。所以这个转换呢也是很自然的。那么我们来念啊，葛飞十九章一到四节，看看这一幕以利亚怎么样去跟我们常人有一样的性情。
好，列王记上十九章一到四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 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罗藤是小树的名字，松类，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哎呀，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以利亚这样的看自己，本来他可能也觉得自己很威武很威风刚刚在加密山上得胜嘛，全胜嘛，
全胜而归。
哇，反而忽然间一听到这个耶洗别要他的命的时候，他圣经记载他就起来逃命了。
嗯，
哇，说他跟我们一样软弱，可能就是说到这里了。
嗯
啊，其实这个我个人来看呢，也是常人一定是这样的反应的嘛。
嗯
啊，多勇敢的人，本来得胜啦，就真的是得胜啦，
嗯，
福星啦，哇，威风啦，
嗯，
多好。但是，一听到牵涉到他生死有关，这个王后要耶洗别要他的命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再想，哎呀，耶和华，哎呀，我就再求告你。
嗯，
为什么你不保护我？他第一件事情就逃命。
嗯，
就是是不是这个时间里面呢，以利亚就忘记了耶和华的大能了？
耶洗别是一个很残忍的人，而且他有的时候可以越俎代庖越王去做一些很残暴的事。他之前可以篡夺别人的葡萄园，可以去击杀神的先知啊。那其实以利亚是对这个王后是很了解的，当王后说出这样逼迫他的话呢，他确实是恐惧害怕了。而且呢，我们可以想啊，刚才呢在这个加密山上他勇敢的这个杀了800多名假先知，那个时候的以利亚呢其实也是体力极度透支，格外软弱的时候啊。嗯，
所以可非这样替我们分析，我们都可以再想象到以利亚到底在这一刻他的灵命是不是落到一个真的不敬虔的地步呢？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就是说，哎，福星真的透过他带来了，但是他也是落在一种的可能是属于灵命低潮的一种的
软弱灵命低谷时期
困境里面。我
对，
所以很多同工啊，很多讲员分析以利亚的这里的状况呢，就来把哎，有时候我们本来你跟我啊，我们也不错啊，很爱主啊，也是算是敬虔了，但是忽然间落到一种灵性低潮里面，很多人来分析，透过以利亚这个经历来分析有关的原因。
其实人人都会遇到这个灵性低潮的时候啊，其实很正常的。
其实第一方面呢，如果很自然，我们看见以利亚落在这种光景很自然，因为好像可非已经说了，他体力有很大的透支，
是的，
一个人哇，心里的那种压力很大了，面对差不多1000个拜巴利的先知，他也是长时间在哪里来征战，他的那个体力透支一定是很厉害的。
对，就像牧师您刚刚说的一个人这三个字啊，我就觉得您这个一个人这三个字用的词很准确啊。
这个一个人也表示第二方面，就是他真的很孤单呢。
哎呀，他
没有伙伴。
对呀，长期孤军作战，
没有另外一个先知朋友在旁边彼此鼓励所以我们服事里面，如果你说哎呀，我为主要做这个，全都是一个人在哪里努力呢？
孤军作战还是很容易疲倦的。孤军作战，
所以慢慢呢你就可能像以利亚一样呢，就很孤单，没有力量，不单是体力来透支，而且心里的没有一种的团契的相交，很孤单的状况也不行。
彼此鼓励，彼此配搭。
更有一个呢，我看得出来呢，可非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到，以利亚本来祷告很有力量嘛，但是他求死一回事，他说：“哎呀，主啊，耶和华，罢了，算了，你取我的命。”他提出一个很严重的原因呢，他怎么说？他说：“我 不胜于我的列祖。
哎呀，做对比了，现在
比较啊，他在比较。
是。
那么，如果我们服事里面呢，常常觉得另外一个同工，另外前面的人呢，比我更优胜，那么我们哪里有力量去面对我们应当做的工？
其实比较是很糟的，因为只要一比较呢，就容易产生什么呢？别人很好，我不好，这种自哀自怜、自怨自叹的自我中心。
华人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哎，我比你更好，
对对对，
骄傲，
那么骄傲起来了。
那么这种比较呢，就真的是不太理想。所以圣经或者说主在属灵的经历里面，常常都来提醒我们了，我们。可以比较，你跟你自己比较，今天比昨天更好。
是，
你不是跟旁人、跟其他人、跟前面的前辈来比较。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很多时候不是太过孤单，失望，就是很骄傲。
对，那其实呢，如果大家再把经文继续往下读，再去看前文后理呢，我们会看到呢，神对以利亚的这个软弱的表现呢是很有意思的，
而且神也很怜悯他。耶和华神呢，哎，先让他睡觉啦，让他睡醒就
供应他饮食，
就喝去喝啦，还是把进一步的使命来交托他，所以神真的很恩待以利亚，没有说哎呀你这样不对，
对，没有斥责他，
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导员啊。
是，而且呢，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那在神呢给以利亚这个饮食之后啊，让他还在这个时空上啊远离成败，好，走了40天的行程哈、啊。之后神向他显现了，牧师，这一点特别重要。神不在大风中，不在地震中，不在火焰中，在哪里呢？在微小的声音里。
啊，所以呢，以利亚代表福星，真的是很伟大的先知。他也有金钱，他的生活表现出来，他很勇猛面对敌人，但是他也跟我们人一样有人的软弱。神怜悯他，让他再福星过来，继续奔跑。所以呢，神的以利亚今天在哪里呢？
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
啊，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神的以利亚在哪里呢？这两个问题的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启发性的，
是，时间也到了，
大家好好思考吧。
再见了，
再见了。
真道分解节目有奖问答游戏，现在为你读出圣经人物的第三条问题。在本节目中12个人物之中，下列哪对父子组合做父亲的大半生世俗，其子则最终被神升高呢？ A. 大卫所罗门， B. 撒母耳约珥， C. 雅各约瑟。请你写下这条问题的答案，连同前天和昨天的答案，于8月7日以前用同一封短信或电邮将三个答案连同你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发给真道分解节目，短信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或者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真道 at 良友.net。答对全部三题的听众可以获得《不震动的国》一书，预备10月收听希伯来书时使用。请留心收听真道分解每集内容啊。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做我路上的光。